这不仅据说果肉根据一些学者了说这个仅果肉果肉果大概相等于现在的这个新德里吧他们说那边的人呢是比较聪明的所以一些重要的经就在那边讲的当然现在的新德里的情况当然不一样好那么呢我们看呢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忧愁与悲伤灭除痛苦与忧恼成就正道与现证涅槃的单一道路那就是四念处何谓四念处在此诸比丘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比丘也热忱正知也就是明觉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受为受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心为心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法为法好所以一般呢现在有些人对正念的解释有时候他们忘了原文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只要你醒觉就是正念那么强盗打抢也有醒觉坏人做坏事也有醒觉那他符合不符合佛陀所讲的这个正念呢就是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身观受观心观法符合吗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呢这个是清净的我们佛教讲的这个正念是清净的是以真实法为这个安住的目标是这样子的当然在最后了观禅的时候是究竟真实法所以呢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正念它是在这个经里呢正念是绝对是好的没有所谓不好的所以这点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跟那种把明醒觉醒用在坏的方面那种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佛陀很早就已经给他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要记得他不是一般的你醒觉啊很清醒啊清醒也但是有些强盗他要打抢的时候他可机灵了那个醒觉那个心可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但是呢那不是正念正念绝对是一个清凉清净净化的力量好我们继续读安般念解你看到第一品大念处经观身第一部分就已经讲了安般念解所以这个是我以前在美国讲法的时候在 San Jose 那个硅谷那边讲法的时候那是16年了他们就问了师父啊我们能不能不要修安般念呢我们要修四念处我们很奇怪你不要修三般念你要修四念处那很奇怪那时呢我们就拿出这个课诵本然后呢投影机投射给他们看到底你们讲的四念处是什么一开始佛陀就讲安般念了所以很神奇的这个时代四面八方每个人都在讲他教四念处但是他说他不要修安般念安般念不对这很奇怪否决了佛陀的教法还用上佛陀的招牌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这点一定要清楚到底四念处是什么它来自大念处经这个是长部中部也有一部经叫念处经它前面到后面都一样只有在后面的那个四圣地品的时候呢它就简化了简化的所以那个呢就是念处经所以佛经里面有两部一部是念处经一部是大念处经那通常我们都是以大念处经为根据因为它是比较完整的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身为身呢在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盘腿而坐保持身体正直安立正念在自己面前的呼吸他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 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这个呢，这个是佛陀对安般念的根本的指示。所以这里你没看到数息，所以数呢其实是后来祖师们为了有些人太多杂念了，不懂得克服，就在里加了一个数的一个工具，这样而已的。所以你不要数是可以的，直接的指示是没有用那个工具的。那长短呢，这里是指气息的长时间和短时间，是这样子的。长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嘛，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几多秒钟才叫长，几多秒钟才叫短，不需要。基本上呢就是让你觉知那个气息，让你觉知。所以长和短它只是一个概念，这感觉上长就长，感觉短就短了。基本上呢这个不是，其实这不是最大的重点。但是呢佛陀为什么会叫我们从这里入门呢？因为你一定是从比较粗的领域安住，到后面呢其实他一道指示到后面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你开始的时候因为众生你一下子太细，他有压力嘛，然后呢就从比较粗的层面啊，你知道吸知道呼，然后呢知道长知道短，看到开始是正念的吸气呼气，然后呢后来呢就了知长，了知呼吸长吸呼长吸短呼短，然后了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还是一样的。这个呢是在这个巴蒂三贝喇嘛这个舍利弗尊者有清楚的讲解的，这个身萨巴，我们要看巴利文呢。如果有人坚持要用翻译的字眼来争论，那我们实在是很无语的。因为经文呢有任何疑惑的时候呢，我们是回到这个巴利文的。萨巴嘎亚巴蒂桑维利。萨巴嘎亚，这个嘎亚，这个呢我们翻译成身，因为身体也是叫嘎亚，所以我们就照样翻译成身了。其实比较对的比较接近的字眼其实是体。因为中文的体呢它可以很多的啊，团体什么体啊，是一个一个。比较算，所以这个嘎亚的字呢其实你真正去研究它是比较靠近是体的，但是既然都翻译成身了，那么也就是身了。所以但是我们中文的身通常指的都是身体，体反而是比较属于一个，比如说你没有说团身，你讲团体是不是，群体你没有说群身，对不对，那一样。但是这个巴利文这个嘎亚是属于比较像是体这样的意思。所以在里头呢舍利弗尊者讲解的有三种，一种是身体也是叫卡亚，一种是呼吸的这个身也叫卡亚，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意识，那么心所，那心所比如说身轻安心轻安，身柔软心柔软，那个身指的是什么，那身指的是心所，其他的心所，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它比较属于是体。所以你就不要从中文上啊，然后看中文的翻译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康熙字典，那是不对的。有问题的时候你是找回巴利文的。所以做弟子的要千万记得，如果你在导师面前你说不对，身是应该是这个，身是那个，然后我们就无语了。因为我们在知道这个原文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回到原文，原文是这个巴利文，所以要记得这一点。那这个呼吸的全身而吸气就是从头到尾了，是这样子。那当我们讲从头到尾不是说你要我们讲前中后，只是一个概念，你千万不要把它前分成一段，中分成一段，后分成一段，那你就把呼吸分成段段这样子的，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串完整的从头到尾这样的意思，不需要说跟它分。所以有时候我们文字有很多的极限，文字表达的时候有什么缺陷大家要问，小禅的用意就在这里，小禅的用意就是让你把你的理解讲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调整任何的错误。所以小禅的作用是这里的， 小站的中文不是说来报告好消息，不是这样，然后接受称赞，不是这样子的。小站的作用就是你怎么用功，你如何报告，然后让老师发现了，诶，你报告的时候你用功的方式有偏差了，诶，你的理解有偏差了，然后我们就给你纠正了。所以记得这个用意。而我以平静气息的身形吸气，基本上呢就是让它慢慢的走向微息。那我们怎样平静它呢？我们在定点上安住，你不跟着它飘，你跟着它飘，你的定力不能起来，能有了有一点点，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它就到了它的那个天花板了，它的天花板很低的，所以你一下子碰到天花板了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们是在定点上安住的时候，我们也柔和，也喜悦，也清安，也自在，这个时候呢自然的它慢慢就会平息。平息的时候你又安住在比较平息的呼吸，心又继续的更加柔和，更加自在，更加清安，更加静止。那心更静止，呼吸就变得更静止。所以很简单，你看啊，佛陀的指示是从粗到细，从粗的吸呼吸到微吸。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怎么会去把那个呼吸变粗呢？你把它弄粗让自己好专注，好，果然是比较容易专注，但它的天花板太低了，一下子你就触碰到天花板了，就是说它的定力能够提升的层次不能够高到哪里去的。所以当你一明白，你就知道那个方法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修法，如果说他们是把它呼吸弄得很粗让你好专注，只是感觉良好，那你没有办法入禅定，肯定没办法入禅定。那么如果说有人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入禅定呢，我不晓得，那他肯定是摆脱了那个粗的呼吸，可能引起了一些过去曾经修过的波罗蜜啊，突然翻起来，然后一下子他就见光就入定，然后可能他自己都以为他是靠粗的呼吸引发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敢根据科学的原理来判断呢，是不能入禅定的，因为目标在变化嘛。那我们不要讲特殊的个案，有什么波罗蜜翻起来，然后在屋子后面锄头乱锄一轮就锄到了一桶黄金那种，我们不说了。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以那样的修法呢，那个原理呢，它是入不了禅定的。即使你觉得你定力有所提升，那你就试试看吧，看能不能修到禅定。所以佛陀教的原理是很清楚，它的科学原理很清楚，是从粗到细，从变到后面呢平息，身形呢是到后面是不变的，到后面呢平息到什么程度，失禅的时候呢呼吸是静止的，那个时候当然初期到失禅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检查，你检查你永远呼吸不会静止，因为你一检查心路过程，一般的心路过程升起了，念头升起了，你永远不能够达到那个状态的。初次入禅的人他一定是进进出出，通常不要讲那种俗称的菩萨波罗蜜，那不要说了，那种甚至一入的甚至两下子就翻起了神通，那种我们不要比那种。一般的情况，普通的情况，你初入禅定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所以有些时候呢你还会有一些很多瑕疵的。所以如果你很注意那个瑕疵，你天天检查它，那基本上呢你那个瑕疵是摆不脱的。你正确的方法是当它不存在，不管它，当着没看到那个瑕疵，那瑕疵可能就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凋谢去了，消失了。好，那么呢你平息气息的身形呢，你不是说怎么控制它，这个别理解成控制，它是倾向，你的心稍微倾向于那个微息，只要你倾向于微息，让它，那它自己自然就会随着那个心平静。如果你倾向于把它弄出，那就没完了这个修行就怎样也不会到终点的，至少不会如佛陀的教法一样到终点。所以佛陀是怎么教的，那后代是怎么教的，我们看经文，我们自己然后再明白它的科学原理，入禅的科学原理，定力升起的科学原理，那你就明白了。所以要领悟指示，你不领悟指示，那你就听了，那就是抓了。科学原理呢基本上就是在让它慢慢的平息，那平息你知道心，这个呼吸是心所引发的，那自然的心要不要动啊，目标不要动，心也慢慢倾向于不动。所以 目标怎么能不动？新升起的目标怎么能慢慢倾向于不动，倾向于维系？那当然是心倾向于静止，对不对？那心倾向于静止，当然是心在一个定点上安住，对不对？所以很简单的原理，那定点当然是你安住得了的定点，对吧？那么基本上呢，就不要变动太多，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比如说那个呼吸已经从右边右鼻孔转来左鼻孔了，那你不变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很简单，所以你这样子来理解，你要理解指示，你不要死抓指示的人是不会领悟的，你要理解那个指示，理解了，你就明白了，其实是可以的，可以转移你的呼吸的那个定点的。定点不是说定了那个就不能转移，因为如果呼吸明显的地方已经转移了，那就转移。但正常的情形呢，它不会分分钟秒秒钟转移的，对不对？那么那个细微的刹那分别，你不用去理它的，只要整体你觉得稳定，整体相对稳定，东西是相对的，不是那么绝对的，那么相对稳定，那就是一个稳定的目标了。因为这个相对稳定也会改变的，随着我们专注它会改变，它会变得更稳定，那稳定变成更稳定，更稳定又变成更稳定，所以这样子的。所以没有一个说一开始它就是绝对那个目标，它不会。这个整个呼吸的专注呼吸的目标，它是从前面到后面，它都是往细微的地方改变。禅相也是，它也会往稳定明亮的方向改变，所以不是不变。你要一个从头到尾不变的入出习念目标不存在，它只要相对稳定，那就是好的目标。然后呢，它随着你的专注，它一定会变，只是我们倾向于静止，明白吗？所以你知道，是整个佛陀的指示是让我们导向静止，导向平静，那你就不担心了，它反正它都会变，但是往静止的方向变，那就是对的哦。好，那佛陀给的比喻，那我们就不用看了，那这主要的指示看到了。然后呢，我们看第74面，这是观禅的指示。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身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这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你看呢，单单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的观禅是这么修的，你问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不是说怎么样，你就看佛陀的经，他的观禅是怎么修的，内在外在内外生，观他的灭，观他的生灭。而且呢，他这个观着这个身，其实呢是在观照的过程中，也是为了提升更高的智慧与正念。因为在观的过程中，那个目标的对目标的认知会更深刻，那那个更深刻更细微的层次，其实它引发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然后呢，他不执着的安住，他不是没有安住，不是心不是没有目标，是不执着的目标安住，最后要达到的是什么？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任何事物包含了内在外在啊。这个跟那个无我相经里面讲的色受想行识，佛陀说观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这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呢，从这里你就明白观禅是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是要观内也要观外，它不是观内才叫观禅，不是的，观内观外，而且是如实的观，不是想象，是如实自见的观，是以正慧如实测见的那种观法。也就是说过去未来是可以观的，不只是可以观，而且是要观的，就这点要记得这一点。好，然后接下来你看呢，那个了知行走站立坐行住坐卧都可以拿来观照观察，如实的了知，它不只是说你知道而已啊， 巴加那底如实的了知。所以过后呢，他还是一样啊，要观身为身，观内在外在，你看全部都有的，不管你怎么修，那个都有的。当然这个观不是用眼睛去观的，这个是用心，用智慧之光去观的。升起现象，幻灭现象，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思维一节，如果人家只停留在上面，下面那个没有了，那就很奇怪了。啊，这个观察呢就有了一个大问号去了，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和缺口，就没有涵盖了。好，明觉，明觉的部分。再者，诸比丘向前进或返回的时候，比丘以正知而行，向前看或向旁看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去身肢体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穿着袈裟直持衣钵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吃饭喝水咀嚼肠胃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大小便的力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走路站立坐着入睡已醒来，说话或沉默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那基本上呢，就是包山包海全都涵盖了。这是佛陀的高明，生活的一切。但是你看他不是停留在这里的，我们再继续读。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身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然后呢，接下来还有的，你看呢，这个32身分的观法，不尽观呢，可厌作一解。你看呢，也是一样，也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观禅的指示，你看全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四大，我们念一下四大。再者，诸比丘，无论身体如何被摆直或安放，比丘都以各种戒来观察这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有地戒、水戒、火戒、风戒。OK， 这个就知道了。接下来也是观身为身，地水火风。那舍利弗尊者针对这个禅法呢，是有做一些更细微的，因为有些人地水火风他了解的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呢，舍利弗者就教导：应出众软滑轻啊，归纳成地戒。流动和粘性观察成水界，热跟冷归纳成火界，然后呢，那个支撑和推动这是风界。所以呢，从12个特相的那个观法，后来呢，当你熟悉了，你再转回地水火风，就明白地水火风是什么了。所以这是更细微的。对于那些心思很敏锐的呢，直接就讲这个地水火风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传统上呢，也更循舍利弗尊者的引导，从12特相入门到地水火风。然后坟场的观法，尸体的种种，你看呢，每一个坟场的观法后面接下来紧接着就是观禅的指示，看到没有，9种都是如此的。好，然后我们看受念，受随观念处。再者，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受为受呢？在此，诸比丘感到乐受时，比丘了知我感到乐受；感到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苦受；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不苦不乐受；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时，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好，那基本上是3种：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就或者我们一般上也叫舍受。有爱染没爱染他知道，这个实在是这个是很细的，你没有观到究竟层次，这个东西你基本上呢不能够好好的体会的，只能够觉得是这样是那样。 但是你如实的观照究竟真实法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就很容易知道了。因为爱染它是其他的心所来的，是那个贪心所来的，所以你不能够只是表面上知道的那个受，它还伴随着其他的心所，你要知道。好，那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后面那个观禅的指示。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受为受，安住于观照外在的受为受，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受为受，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受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受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的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受为受的方法。你看呢，还有观，这不只是内在，外在也要观的。那外在的受你怎么观呢？你问自己就好了。所以真正的观禅的指示，很多人说我在修，我在观受，我就是修观禅。那你看佛陀的观禅的指示还包含了观在外在，那外在的受你怎么观？你问这个问题就知道了。你怎么观？难道我们是看人家的脸色，然后感觉他的感受，还是什么？到底怎么观嘛？其实你没有智慧之光，你是观不了的，这很清楚的。所以定力不够的人，他能修到，他能够这样子做观禅吗？能这样观受吗？如果他定力没有要求，或者是说修了几天定力，然后就讲去观，到底定力到什么程度？在我们来说呢，我们是没有说你修了几天的止禅，你就去修观禅，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好，等到你的定力足够才给观禅。什么叫做足够？足够就是你有能力看到究竟真实法。如果没有能力，那不是继续，只能继续修定啊。你把观禅变简单了，但是并不表示你在修观禅啊。你把那个门槛降低了，并不表示你就是修佛陀的观禅啊。所以这点要明白。当然师父这样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做弟子的，你们不要每天忙这些跟人家辩论。很多人一学了法就要去教别人了，就要去纠正别人了，这是很糟透的，这种态度是很麻烦的。要教等到自己精通自己懂才教，不懂的话常常误导盲引盲，然后惹来一大堆的烦恼，人家也不服你。讲法讲到人家不服，那只能用暴力了，逼人家服自己那没用。你要让自己真的有这个真本领，你真的懂，然后人家服你，那才有用。所以说法，那这个态度很重要。你要让人家得到好的东西，你要懂。所以呢，师父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无奈。不讲，大家不懂；讲，大家一建立起批判性，然后就开始看谁没有做对了，就开始找别的派啊、别的修法啊来做斗争了。那不是，那也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用，自己学，不要去攻击别人。别人修什么由他们去修，浅浅也由他去修，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了生脱死的，就给他结个粗浅的法缘也没关系，守个三规五戒也很好。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佛陀是怎么教观禅的。佛陀教观禅内和外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佛陀怎么教心随观念处。再者，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心为心呢？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有贪欲的心为有贪欲的心，了知没有贪欲的心为没有贪欲的心，了知有嗔恨的心为有嗔恨的心，了知没有嗔恨的心为没有嗔恨的心，了知有疑思的心为有疑思的心，了知没有疑思的心为没有疑思的心，了知搜索的心为搜索的心，了知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了知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了知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了知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了知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了知专一的心为专一的心，了知不专一的心为不专一的心，了知解脱的心为解脱的心，了知不解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这里呢是很细的，这不是普通人这么容易做到的。你要对心有这样子的认知，有上无上，比如说如果是禅定的心，它有上的无上的，那种都是最高境界的心了，圣道的那种心了。 处世间的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有，就不是普通的层次了。好，我们再看下，接下来就继续念。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心为心，安住于观照外在的心为心，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心为心，他安住于观照心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心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心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心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的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心为心的方法。好，所以呢，我们就看佛陀怎么教。那我们问了，是到底，很多很多说我们在教导四念处，它是真的有多少的四念处的教导是依佛陀这个大念处经这样子来教的？我们问一下，真的，亲自看一下大念处经，我们就知道到底四念处要怎么修。所以在这里，帕奥禅师指导四念处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大念处经来教的，也是根据清净道论的那个里头的指示来教的。你可以看，你看大念处经，看清净道论，看阿毗达摩，然后呢，你再看，来再去研讨这个观禅，不是挂上观禅的招牌就是观禅。那我对比一下就知道，还有七清净，那七清净里面涵盖了多少？单单找一个度疑清净就好，度疑清净是度什么疑？度16种疑。那16种疑涵盖什么？涵盖过去，5种过去，6种现在，5种未来。所以要看三世的。那个缘起法的修行是要看三世，偏看三世才可以具备的。所以不论你是从大念处的角度，大念处经的角度来看，或者是清净道论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传车经里面的七清净的角度来看，那个四念处都不是一般的那种修法，是非常深的修法的。你没有定力你修不了的，只能在浅浅的层面仿效四念处，仿效观禅，这样子来作为这个训练。你真的要做你就问嘛，你就看原始经典就好了吧。然后呢，你就看到底怎么样才叫做这个四念处的修行。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好，接下来法随观念处。法念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之前讲那个法也要断除，当然我们讲法，佛陀的教法是没有断除的。讲到法呢，观法，如果讲法要断除，是指心的目标，这样子，不要执着，要厌离。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厌离之前，我们不是读过厌离吗？对不对？厌离这个法，对不对？那个是指心的目标，厌离意，厌离法，那个意的目标就是法，所以我们心这个法就涵盖了很多了。怎么样都包山包海，是没有什么东西不涵盖在里面的。新的目标，所以是这里。那特别佛陀这里特别标出几个组合作为这个法的目标。五盖就是烦恼，这个我们的欲欲就是贪欲了，贪欲嗔恨，还有昏沉睡眠，还有吊举和追悔，最后有时也翻译成恶作，追悔，还有内心的怀疑。那我们是要怎么观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然后第84面最后一段，在此诸比丘，内心有欲欲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欲欲；内心没有欲欲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欲欲；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欲欲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欲欲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欲欲如何不会在以未来升起。这个观禅就不是非同小可了。这单单这一段是多深呢？你要看到有贪欲，那个你要知道有欲欲，这个就是贪心所，你要知道。没有你也要知道，还没有升起的如何升起，这个是这里头就有缘起的智慧在里头了。已经升起的如何被灭除，这里就原生原灭在里头了。那如何不再升起，未来不再升起，这个要看得到未来的圣道。未来欲欲不再升起，那是阿那含圣道。然后呢， 要看得到未来不会再升起。这个在什么时候修观禅，观禅的那个生理髓观智的时候的指示，那你就可以要看看向未来的证悟，他了知如何，这个不是猜想的哦，巴加那地是了知哦，是看到的。所以观禅里面就涵盖到这一点的，你知道如何灭主，如何不疑，未来再次升起。所以它不是字面上那种简白的理解的，这个是这个东西你真的要达到了知，那你的定力不够，怎么做到这个呢？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没有定力不够，这是做不到的。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的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五盖而安住以观法为法的方法。所以佛法的教法也是叫做法。那么这个法，自然界的那个现象，那个目标，新的目标，新取的，那也是叫做法。因为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它就只是一种现象，只是在我们的某一个概念的层次，我们会归纳成这个啊，把它归纳成这是好的，这不好的等等。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它就是一个现象，所以说它是法一点都不为过，它就是一种现象。所以这个法这个用词是很微妙的，也很特别的。但是我们有限的理解，世间人有限的理解，那佛陀的教法，那就是一定是好的才叫教法。其实他指的那个现象就是法，所以其实是它的涵盖变成呢，看你怎么理解，它有广义跟狭义来理解的。广义来说呢，所有的真实的现象，你不要去做它好不好，全都是叫做法，因为了解这个法是重要的。那么呢，这个教法去让我们去了解的，那也叫做法。有两个字眼在巴利文里面呢，是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解释的，一个是法，一个是行，这点要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它指的是哪一个场合。就像我们呢，道家讲的阴跟阳，为什么不讲个别的？西洋人会喜欢去讲的啊，这个是上啊下啊之类的。它就是一个阴跟阳，就把所有的世间的现象，就那个生命的现象就涵盖下去了。好。我们看五取蕴啊，这个是色受想行识的观禅修法，十二处结啊，这是基本上的是言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观法啊，气绝之结，每个，所以每一种法它怎么对待，这些都是法，那么怎么对待，那你就看自己读你就知道。然后每一次到结束过后，佛陀就给那个细微的观禅指示，你看哪一道观禅是没有观外在的，你看所有的是观内跟观外的。那你问自己的好了，只问自己的，那如果我依佛陀大念处经的这个教法来修四念处的话，那我没有定力，定力不够，我做到这一点吗？就问这一点就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不是要修止禅？很简单，好，气绝之结。在此诸比丘念觉之存在在比丘内心时，他了知念觉之存在我内心，念觉之不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念觉之不存在我内心，他了知未升起的念觉之如何升起，他了知已升起的念觉之如何被培育与圆满。这是，所以对待念觉之的态度是怎么样，对待烦恼的态度是怎么样。比如说五盖他是烦恼，跟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待这个念觉之还是不一样的，但是都要知道他们的缘起现象。第91上面的段呢，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法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的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 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气觉之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好，四圣谛节，你看呢，就是一。在此，诸比丘，比丘如实地了知，这是苦；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原因；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熄灭；如实地了知，这是导致苦灭的修行。OK， 巴利文呢？一当都看的亚他不当巴加那地，亚他不当巴加那地，全都是如实亚他不当如实巴加那地了知。好，然后接下来你看呢，啊，这里就讲的比较细，然后在那念出经呢，他就讲到这里就没了，就够了，但是大念出经呢，就是有色意，生是什么呢？生，如实的了知。你看了这些如实的了知，这全都是要如实的了知的，不是表面的了知的。好，我们看94面呢，下面一段呢，最后这个是重要的，所有的我们都要看，但这个这是特别重要。诸比丘，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是指什么呢？他们是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思取蕴是苦。简而言之，这无取蕴是苦。因为取蕴，因为你不是阿罗汉呢，阿罗汉就不是要取蕴呢，因为他没有直取，因为阿罗汉以下只要还有直取的，那就取蕴了。极圣谛，你看了佛陀每次讲极的时候不同的讲法，这次呢，这个是指修行的指示。那我们看看95面呢，诸比丘，何谓苦极圣谛？造成投生的是爱欲，它伴随着喜与贪同时升起，四处追求爱乐，也就是欲爱、有爱、非有爱。这个呢，欲爱啊，我们都讲过了。有爱啊，比如说你对禅定的那种执取，或者是因为有常见的缘故；非有爱啊，它是跟那个断见有联系的、有关系的。那所以你去自杀，自杀过后还是会投生的。不要以为自杀后没有投生呢，因为你说我自杀我都不要，我不要这个生命了。其实呢，它还有的，有那个非有爱让它。让他继续投生的，因为他以为死后一切都没有了，这是一种断见。那对这个断见有所执取，他才会做那么大的动作去自杀的。所以呢，你不想投生，你不是靠自杀的，不想投生是靠证悟的。所以这点要记得这一点。但是证悟的不想投生，他不是那种永恒的死亡，他是体证涅槃的。那个到了那边就不要问了，那个是体证的禅所成慧的领域，那个后面是什么就不要问了。好，所以。你说自杀的人好不好？你看他死后去哪里？绝大部分的都是下场不好的，来世不好。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嘛，它符合科学原理嘛，是不是？因为下一个开始是从这个结束那边延续下去的，所以如果这个结束的很惨，那你下一个开始会好吗？就这么简单。当然有例外，自然界里面永远有例外，那例外我们就不要谈了。不要期望自己是那个例外的，非常非常难是那种例外的，不要冒这种险。好，诸比丘，爱欲在那里升起，在那里建立呢？在世间有可爱与可喜之物的任何地方，爱欲就在那里升起，在那里建立。在世间什么是可爱与可喜的呢？在世间眼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在世间耳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在世间鼻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在世间舌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在世间身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在世间衣根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建立。基本上呢，把我们整个世间的经验全都涵盖下去了，基本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所以为什么佛陀这么讲呢？不去讲这件事讲那件事呢？因为佛陀解决的问题是科学方法，在究竟在元素上解决。因为你要了解那个元素，你打破那个元素，然后呢，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理解。所以你看佛陀的讲法，有的人还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问题是我有这个心结，为什么佛陀不解我这个心结，跟我讲这个科学原理呢？因为你只要把这些元素搞定了，那你什么心结，你不要一套一刀一刀的去解，你不需要这些，你就在元素上解决，那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佛陀给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非常非常科学的。好，接下来你看呢，在世间色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在世间生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在世间相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在世间未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在世间触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在世间法尘是可爱与可喜的，爱欲就在这里升起与经历，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看呢，佛陀讲了眼耳鼻舌身意，又讲了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那个内在跟外在的那个目标啊。好，接下来眼识，眼识、耳识、耳识、鼻识、这个舌识、身识，还有这个意识，所以接下来什么还有眼处。所以都是从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里面去探索。所以有些时候佛都会教观禅是教看名色法、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有时是教看色受想行识，有时是教眼耳鼻舌身意，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把我们的经验，所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经验的那个基础，在那个基础上去认识它，去了解它。因为我们就是不认识我们的世间，不了解我们是怎么经验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才会苦啊，才会抓取啊。佛陀用很科学的方法直接，只是他的科学涵盖精神现象如此而已，其实是很科学的，直接就在严肃的单位上去了解。再接着来看呢，这三样东西就产生触了嘛，对不对？因为有眼根、有色尘、有眼识，这三样碰在一起就有了触，然后有了触就有了受。所以你看到这个受也是触，也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门，触也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门，看到吗？然后想，想呢，这个想，想是想运呢，色受想行识的那个想，三样。那么眼耳鼻舌身意也会有升起相应的那个想，然后眼耳鼻不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也有升起那个想，思啊，我们造业造善思恶思，决定了我们的业是善业还是恶业，就是这个触发点啊。一般我们讲动机了，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你要明白思，你就以后修观禅的时候再去观，那就明白了。表面上来讲了，我们讲了，你有好的动机，你就是好的善心。恶的动机那就是恶心，其实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思。所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它的相应的那个思，所以呢还有呢也有相应的那个爱，这个贪爱的爱，也有相应的这个寻和思啊，这个呢这个就是心所了。所以你看呢，这是多么细微的一种领域。所以如果你没定力，你怎么去观这个？定力不够，你怎么做这个观察呢？好，我们99面我们看呢，灭地，诸比丘，何谓苦灭圣地？那就是此爱欲的消失灭尽无余，舍离已舍去，从爱欲解脱不执着。好，灭尽无余，那当时那个真的灭尽无余的时候呢，心是取涅槃无为法为目标的。但作为一个修法，那就是就在那个有为的生灭里这样起修的。好，那我们就看呢，然而诸比丘，如何断除爱欲灭尽爱欲呢？在世间有可爱与可喜之物的任何地方，就在那里断除爱欲灭尽爱欲。好，在世间有什么是可爱与可喜的呢？眼根是可爱与可喜的，就在这里断除爱欲灭尽爱欲。耳根是可爱与可喜的，就在这里断除爱欲灭尽爱欲。所以哪里升起就在哪里断除，其实呢这也蛮符合我们生活的智慧，对不对？问题在哪里升起，你就在哪里解决。它的问题与问题的因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克服它的那个地方。所以只是要面对的，不是逃避那个苦因的，是要找到苦因，苦因在哪里就在哪里克服它，是这样子的。在领导学，你把这个原理用在领导学是一样的，自然界的规则，微观世界的那个原理用在宏观也是一样通用的。所以呢，很多领导学的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 是从佛陀的教法里面来的，只是我们佛陀教微观的时候，我们知道微观会展现成宏观，所以我们就在宏观的领域，我们也这样的用它，是这样子的。哦，好，色尘，你看了一模一样，跟前面的那个升起的一样，对不对？啊，作为一个修法，色尘眼这个是出受，嗯，然后呢，还有那个想，嗯，然后呢思。然后呢爱还有寻跟思，嗯，好，这样你就明白了佛陀是怎么教的。嗯，所以这里呢，因为它是一个作为一个修法，佛陀教的时候呢是以作为一个修法来教。好，接下来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什么是正精进？在此诸比丘，比丘升起意愿勤奋计划精进，策立自心，努力避免未升起的邪恶不善法升起。他升起意愿勤奋寂静设立自心，努力降降伏已升起的邪恶不善法。他升起意愿勤奋激发精进，设立自心，努力促使未升起的善法升起。他升起意愿勤奋激发精进，设立自心，努力使已升起的善法持续不衰退增长广大，修行圆满，诸比丘，这称为正精进。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思想一起做？你问自己就好了。这个是专注在禅修业处的时候，你思想是一起执行的。你看自己是不是如此？念头啊，什么都是，你只要好好的专注在业处，所以这是定学来的。正精进是定学。八正道里面正精进是属于定学来的，而不是一般的那种，它是定学。所以不是说你去搬几个砖头，去，当然也你要勉强讲也可以，但是呢你太多变动了，那基本上不是，你是做不到这样子的。生活上也可以了，那勉强了，那种也是有了，粗的也算了，但是呢真正要达到正精进，它是定学的。所以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归纳成定学，正见正思维归纳成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归纳成戒学。所以这里要知道啊，正念一样啊，正念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好，我们就读这个正定。诸比丘，什么是正定？在此诸比丘，比丘远离爱欲，远离不善法，进入并安住于具有寻思及远离而升起之喜乐的初禅，平息了寻思之后，借着获得内在的清净与一心，他进入并安住于没有寻思但具有由定而升起之喜乐的第二禅。舍离了喜之后，他保持舍心，具备正念正知，如此他已深受感受快乐。正如圣者们所说，这是具备舍心与正念者的乐住。他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由于舍离了苦与乐，以先前灭除的喜与忧，他进入并安住于超越苦乐而由舍而正念进化的第四禅。诸比丘，这称为正定。看佛陀怎么解释正定，然后现代的人怎么解释正定。所以现在有时还说啊，你得了禅定你修不了观禅，因为禅定太快乐了。那你想了，佛陀怎么教？好，这里呢看一下，这里的身是指名身，而不是指色身，这点要清楚。这个指名身，这个是在舍利弗尊者有讲解的。所以很多人不懂，他是啊身体感受快乐啊，就觉得啊全身很舒服，那就讲这个是三禅的那个快乐，他就不懂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是有些时候啊，这个时代啊，佛法已经被解释成什么了，我们也真的是很无奈，很无语。你要看回它的原文，巴利文。所以总之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它是一种那个新的层次，你要灭除了这个生寻跟思，再进入二禅，断放掉了那个喜，进入三禅，放掉了乐受，安住于舍受，那是四禅。所以是禅定。所以正定 当然，因为有些经，有些弟子，他们在没有。当然，有些人说：“哎，你观照的时候，你不是在禅定里观照，那何必去修禅定？”啊，这是叫做不懂了。你有这个定，你从定里退出来，那个心才有那股力量啊，什么？啊，当然，如果说观照是以那个禅定之前的那个定，那进行定，那倒是对的，那倒是对的。你不在禅定中做观照，你是出定做观照的。所以，如果说有些人因为前世修过什么禅定，那么呢，他进入进行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做观照了，那也是对的。但我们通常不讨价还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带你到了门口了，我们还介意带你多走一步吗？那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呢，而且多走一步，你有了这禅定自在，定力的掌控，来去自如，那个时候你修观禅当然是轻松的多了嘛，不用那么苦命了嘛。所以这点要知道。接下来我们读这一段呢，106的那一段呢，中间那一段。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法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不依着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四圣谛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可能到头来每一道观禅的指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像一个套餐，不管是观身、观受、观心还是观法，它都是一样的，观内观外，所以逃不掉。好，接下来佛陀讲呢，修学四念处，如果是七年能够得到阿罗汉果，如果烦恼还未尽，他会证得阿那含果，佛陀都不提初果跟恶果啊，所以可以想象呢，佛陀在佛陀信里面呢，真正的佛陀特别强调的，每次都是这样，都讲三果跟四果和阿罗汉呢，因为初果他还是有很多那种比较粗的烦恼的，他会比如说两夫妻吵个架也是可能的，为了爱情私奔也有可能的，在有记载的。所以他只是说他有一个稳定，他怎样堕落都不会到不会妄语啊，不会破五戒啊，不会犯上六种恶啊之类的，是这样子的。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忧愁与悲伤，灭除痛苦与忧恼，成就正道与现证涅槃的单一道路，那就是四念处。世尊如此开示之后，诸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愉悦欢喜，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你时常得到安乐，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一切的疾病消失，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你得到胜利吉祥。所以希望这个我们这个简短的看过这个大念出境，至少你也这样大略的也知道内容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当每个人都在用上四念处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争，你怎么用就怎么用吧。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很清楚的知道到底什么是这个四念处。不要搞到修四念处，修到连阿那巴那也不要修，那就有点走远了。